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主题我相信在这个 FB 的部分大家都非常的踊跃，尤其是我们的主题比较特别，叫做检方属托变卖拍卖的一些相关的议题，因为大家很喜欢买这个所谓法拍，
哎，
这也是在我们的里面。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司法改革里面相关议题，就是浅谈没收。大家一个疑问就是没收了，那钱去哪里？
钱去哪里？
哎，这也是个重点
啊。
这个平常呢，今天有位来宾也常常被听众都有问啊，急嘞，
急嘞，
急到一动。好，不是在我口袋哈，当然就是回归到我们的政府里面。那么当然呢，今天的主题就这两个主题。那么首先在我的右手边呢，是你发现座域有点不一样咯，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议题跟以往不大同。
是。
那么在这么生硬的议题里面，我们如何变成是柔性，就像我们的司法保护一样，柔性司法的部分是我们两位最着重的。看我们两个就是希望大家对于法律不要那么的陌生，那么怎么样来去用法律去保护您？那么当然今天呢，劳动部保护司黄玉元司长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好，主持人还有我们两位同事，空中应该是空中的好朋友们，大家又见面了。
是，今天呢他有重责大任哦，因为带着我们另外两位，一位是法务部行政执行署，这是韩中达，中达行政执行官，非常年轻。我们从昨天到现在都是美少女、美少男。然后呢，另外一位是台北地检署黄顺延检察官，哎，大家就看到他本人了哦，跟大家挥挥手。平常都是用空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所以今天呢，亲自在我们这个现身的部分了。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呢，主题也告诉大家，受访者也告诉大家，另外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对，我们这次呢，提供的呢是季节性限量瑞穗柚花茶，
对，喉咙最好。
没错，
柚花茶。
另外，
你声音那么好，
哎呀，开玩笑，
自己偷喝的、啊，
还是我们家乡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更特别的是，花东纵谷的限量茶，就是一样是柚香，但是它里面有个杯，你可以打开来看，真的非常的特别哦。这个也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所提供的。那么不要忘记喽、
哦，这咖啡杯啊，
是
茶杯，
然后泡茶泡茶的，你可以打开。
OK。
另外，在这个司长准备给大家的同时哦，然后对，就是这么的精美， okay. 你会发现非常的漂亮。然后我们这一次就是主题，行政执行署执行的业务是什么？好，大家有没有想过？好，譬如说健保费没缴，会不会被追讨？劳保罚单。
中午大家刚吃完饭就想要欠钱的事，
哎呀，这个好。那么当然呢，这是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到，还有他们移送的地方是移送哪里？
对啊，
那么这些通常呢，要缴的钱，就跟我们这个税源有相关的没收。所以今天要来讲的就是行政执行署执行业务到底有哪一些。你直接写，我发现 FB 很厉害，他们写得很强、
嗯。那都上网抠下来。
没有啊、哦，自己写。
自己写。
那包含了花东纵谷管理处呢？这个季节你最想要去做什么？你想去花东做什么？这个时间？
没有，我一到花东，我人就放松了。哪里都漂亮。
我想要去泡汤。
哦，泡汤。
对，哇，还要吃姜母鸭。哦，当然呢，这就是让大家轻松一下。好，公开分享、按赞之外呢，就要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那当然是由司长来告诉大家，其实为什么今天会找两位来？
对，一个是行政执行署，
是
一个是检察署。
是，
其实我们今天都是针对的司法改革的议题。
没错，
其实司法是永远要贴近民意的。
嗯，
大家长期以来对于司法的印象是冷冰冰的。
没错，
那很感谢我们瑶瑶 还有正声电台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保护师已经几年来跟大家讲到所谓的柔性司法的概念。其实柔性司法并不是仅局限于在我们这种保护师，比方说对于受保护被害人啊，或受保护管束人，甚至于一些更生朋友，它是一个全面的，也就是我们法治国它所保障的，包含着在整个诉讼程序进行的时候的所谓的犯罪嫌疑人。
嗯，
我们不能，我们基于无罪推定的原则，不能一开始就说你是坏人。
嗯，没错。
同样的，在整个诉讼程序中最无辜的就是他发生了意外的时候这些被害人，我们要怎么如何来保障他。所以呢，在这次司改国事议题的时候，我们相当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如何展现出我们以人民为主的一个司法改革。
嗯，
也就是如何让人民了解说，哎，其实这个国家他所维持的法律秩序，它其实在保障的是大部分奉公守法的那个人民，但是当它发生不幸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协助它？
是，
所以呢，我想这个议题的话呢，台北地检应该很多次，还有我们保护师也跟大家讲到，现在在整个诉讼程序的进行的时候，
嗯，
大家应该有所谓的资讯取得的平等权，
是，
也就是我被害人应该可以知道说，哎，这时候如果被告被申请羁押，
我可以怎么去查询？
对，我怎么查询？我是不是知道？同样的，万一被告法官说，哎，停止羁押，那他出来的时候，我能不能知道？
嗯，
尤其最近我们会看到有所谓的一些家暴案件啊等等，他是属于一种所谓的紧密的生活圈的人，他如何让这种关系能够持续维持的话，必须在诉讼上面我们要一定的保障。这就整个完整的一个司法的程序。因此不管在检察署在进行的时候，对于一些所谓的被害人，我想现在很多人都说啊，电话诈骗，
嗯，
啊，我啊，说怎么样，你的小孩子在哪里啊，你赶快把钱给我。好，那对于这些被害人的话，很多都是退休人员，我一辈子的退休金就在那边的时候，我钱被骗的时候，被告即使判刑了，请问对那老伯伯来讲
有用吗？
有没用吗？
对，
因此这就是我们一个刑事诉讼改革的一个重心所在，嗯，就是让被害人可以知道说，在检察官侦查的时候，我们检察官可能就发动了，
嗯，
把查到的这些不法的东西，我先予以变卖。
是，
所以检视官的功能在检察官的指挥之下，他就能够让民众在第一个时间感觉到国家在保护我。
是，
同样的，我们为什么每天那个生活秩序的能够维持的那么好？我为什么不酒后驾车？
嗯，
我为什么那个走红绿灯的时候我都要遵守规定？因为我认为整个法治国家就是大家要守法，那对不守法的人怎么办呢？是不是应该要予以制裁？
是，
因此在国家的制度上面有所谓的公法上的债权，
嗯，
违法的人他就应该要接受处罚。
是，
但是可能他这种只是一种公法上面，哎呀，我闯红灯啊等等，那大家都要正常的工作，我们行政执行署它是代表的国家来执行这种所谓的公法上的金钱债权，我们来怎么用最方便的方式让民众说啊，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钱能够赶快缴出去。
是，
好，这都是整个所谓的柔性司法的一步。好，也就是我们怎么样让司法权的运作让人民有感。
嗯，
我保障了好人，同样的，对于该惩罚人，我们也惩罚，但是维持的基本的社会的运作模式，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和谐。
嗯，是，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头的时候邀请法务部保护司黄玉元司长来，让大家更清楚，从这个被害人，以及从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司法如何去到行政执行署，他所要执行的，包含的所谓的执行面，因为行政执行里面会好有所谓的强制执行，
对，
好，因为你可能呢会发现有很多人他都知道怎么样让你找不到。
是，
哎，那当然这时候我们也有办法想办法把你找到，你我要怎么样去强制执行，我要如何去没收，
对，
哎，就到了这边。
在我们的执行官来介绍以前呢，哎，这我不得不佩服我们现在的法治教育的深耕的成功。在上个礼拜呢，我们法务部才，
礼拜三的时候，
礼拜六了，
礼拜六，
对，
礼拜六，往前，
我们特别办的所谓的四格漫画，
哎，上一次我们介绍，
有，
嗯，
就是让小朋友了解到，就是说，哎，法治国家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
是
哪一些行为是属于犯法的？当然，一般目前长期以来常讲到就是啊呀，毒品啦，啊，等等，结果这一次的议题里面，哎，小朋友们他们都关，甚至有人写到行政，
对，
有关于国家的公法上的金钱如何予以实现，让那些犯 坏人的所得，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查扣，都来呈现出来。所以你看看照片上，我们部长笑得多灿烂，他非常的开心。也就是我们的法律议题不再是冷冰冰的，所谓的霸凌啊、飙车啊等等，我们的小朋友真的法治教育的观念越来越深了。哦，所以跟两位报告，我们快要失业了。现在小朋友的法律观念都比我们还好。好，但是我们今天既然请了两位专家来。还是请主持人让他们好好来讲
我们
今天的内容。
嗯，而今天的内容里面包含了行政执行署啊，我们可能要先请这个中达。中达呢，刚才我们在一开头在讲哦，大家会想说行政执行署要做些什么，然后执行官又要执行些什么哦。我说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其实民众现在都很聪明。好，你只要跟钱有关的，你要跟我要一毛钱，我就会记恨你一辈子啊。哦，这是不是来请教一下？
是
中达。
谢谢主持人啊，谢谢总。那个司长哈，那这个部分哈，就诚如刚刚提到，我们的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啊，其实是攸关整个国家的一些运作的这个建设也好，运作也好，其实不外乎就是讲实际一点，就是要有钱，要有税收了。那我们行政执行分署哈，现在目前主要在执行的大概就是四大类。嗯，那我们用个简单的四个字来讲，就是税、建、罚、费。哦，所谓的税就是这个税款，大家最熟悉，五月份才刚，今年疫情延到六月才缴。
是，
然后还有所谓的健保费，哦，因为健保
我刚刚讲对了，
对对对，没错，
是不是
非常有概念？嗯，然后再来就是罚还，哦，因为有很多交通罚还、闯红灯也好，或是违规排放废水啊，或是食安问题的罚还呐，这些也都是我们执行的范围。还有一种就是费用，比方讲路边的停车费，或者是去机场的一个这个使用机场的一些规费等等的，这些也都是我们执行的范围。
嗯，是，所以大家就会知道哦。刚刚我们跟司长，换人不是换人，我们说过今天要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惊喜面。那么刚刚呢，司长呢在前面为我们大家来做一个引言哦。那么加上的行政执行官呢，我们中大也讲到了，很简单，就跟我们日常生活中，你不想缴的钱没关系，但是有一天我还是会让你缴到，哈，绝对不会让你跑掉。那么让当然跑掉之后呢，其实为什么行政执行官跟我们甲属有这些密切的关系？刚刚呢介绍的是我们的盛源，那另外一位是台北地检署刘怡婷，我们的检察官，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看检察机关呢所负在行政执行分署里面执行呢有一些合作，对不对？那包含了呢，他们如何合作，如何透过行政执行署，他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办到的同时，是不是由检方出面，还是说由检方指派？可能大家一般民众不晓得、不了解、不清楚。我们这时候是不是先请，这个刚刚是。我们行政行政官已经把我们自己业务有告诉大家了嘛，对不对？那税源的部分呢，就是说在没收这个部分。
就检察署而言呢，没收是一块很大的业务啦，因为从应该是105年实施没收新制以后，我们没收的范围是扩大了，那可以没收的对象还有标的变大。那最犯罪会一直下去，主要在一个利滋啦。那这些犯罪所得呢，如果你没有想办法去把它没收的话，那这些犯罪人他有利可图的时候，他就一直下去。就像我们谚语常讲的，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那所以对地检署而言呢，我们怎么样去让犯罪所得人不要任何人都不能保有犯罪所得，算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法律的原则啦。
好，
那可是要怎么让这些犯罪所得能够没收，最重要在这里查扣。那我们查扣之后呢，
要挡到你的帅脸
哦。查扣之后呢，我们要怎么去变价之后才能够去没收？因为有些可能是不动产，是跑车。那跑车如果你放个一两年以后，等判决确定之后，那我们再来没收的时候，那个价值已经差太多了。所以能够查扣、变价、没收，然后彻底剥夺犯罪所得之后，那我们的司法正义才足以彰显。所以对司法改革而言，这个现在这一块有关没收这个议题，还有如何去变价。那我们变价的时候怎么样去变价？以前早期我们可能检察署自己去做，但是这部分的业务量很大，那会涉及到很多专业的部分。那其实我们行政执行署对于变价这一块，他们非常的有专业，而且速度很快。所以从应该今年
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拍卖官了，
对，没错，所以我们很多业务有关侦查中的变价，很多大量的都往那个行政执行署来协助帮忙。这样可以减少检察官的一些义务，才能够说，我可以花很多心思往犯罪的部分去侦查。那在 查扣的部分呢，如果需要变价的时候，能够移请那个行政警署来协助，这样可以节省很多业务，那这个地检署的效率才会增加。
嗯，是，所以大家可以听到一个重点哦，就是行政执行官他在执行业务的时候，包含了刚刚呢顺源就是我们的副官他讲到在没收这一块，就是说两个的一个专业怎么样在用最短的时间把它做一个结合，包含了刚刚讲的一些比较贵重的好跑车这些变卖，为什么会去变卖，就是因为它是一些有时候不法非法所得好，或者是说呢本来就是要赔偿给犯罪被害人的，应该这样讲嘛， 对不对？
对、啊、
那当然这时候就要来请教一下怡婷检察官了。其实我们在做司法改革，我就有大概了解了一下，就是说有很多人都会讲到了很多的这个实际的案件里面，可能他已经办很久了，因为每个案件他不可能是很简单很简短的去结案，那就不叫做司法大案件了。那么在这里面我相信你自己也执行多很多哦。那在这个里面呢，是不是也跟我们的行政执行署跟我们的地检有相关的一个案例是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的？
有关跟行政执行署地检署来配合的一些案件，主要是像是举例来讲是拉法叶件的一个查扣没收的案件。
嗯，
那因为汪家人在台湾这边还是有取得许多不动产扣押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请检察事务官这边向行政执行署提出这个要请求，请他们来协助来查扣拍卖汪家人在国内的不动产。
嗯，是，其实顺源检察事务官其实可以把这个案例哦、其实因为他真的是已经诉讼很久也结案了，要先这样讲，他结案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因为说他自己本身家属是一个被害家属，然后呢要去变卖他的东西，他又不是当事人，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争议哦。这么一点是怎么样来去说服，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整个司法里面要让民众清楚的地方。
应该是这样讲，因为以汪传普这个案子而言呢，因为他是收受回扣，当初收受回扣大概5亿多美金，台币以现在28块来算，大概140几亿，算是很多很多。那在以前没收专法还没修法之前呢，因为他们都逃到国外去了，
是
根本完全不可能没收。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这些犯罪所得就完全是汪家的，那他只是被通缉而已，你完全没有办法。那法务部好不容易说服立法院在104年通过这个没收专法之后，检察官在105年的时候就提出那个单独申请宣告没收。那在这法院因为检察官的申请之后呢，后来就判决确定是可以没收的。那以目前为止呢，法院判决下来呢，可以没收汪家的财产大概有4.87亿美金，可以没收的。那因为汪家的钱当初收的回扣都是在国外，哎，
是，
当初国外，那我们对啊，那当初其实应该民国93年的时候，我们检察官就申请司法互助，让去其他国家去扣了钱，先扣住了。那扣住之后呢，你钱还是不能拿回来，因为这些国家要我们法院有确定判决他才愿意给。
是，
所以我们没收专法如果没修的话，这些钱一样其他国家还是不给我们。那后来呢，105年申请之后呢，最近的判决是可以没收4.87亿嘛。那因为汪家的钱在其他国外，你要去申请司法互助要时间啊。那我们发现呢，他在台湾有财产呢，有3处不动产。那这个不动产呢，跟犯罪所得没有直接关系，是他们可能早期就买的钱。那没收专法里面有一个可以追征，
可以追征，
虽然你这些钱不是用没收所得去买的，还是可以追征。所以我们就针对这3处的这个不动产，委托我们行政执行署帮忙去执行拍卖。那目前呢，已经拍卖掉2户了，总共没收已经进账的金额就107年还有109年。到110年，然后总共没收目前为止是5485万，目前已经进国库。那还有一处不动产业委托行政执行署在帮忙拍卖当中。
中达，这也是你的大案嘛？刚刚在讲说，哇，你最近的营收很大量哦。
哦，这个部分是嘱托我们这个台北分署来执行。
是。
那收到这个案子，我们也是很尽力的，希望能够为这个案子尽一点心力了。
是。
那刚才主持人提到，是我们从执行署从90年开牌运作至今了，大概目前已经突破新台币6000多亿了的这个绩效了。所以说，这个法务部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任务啦，然后来完成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案件的这个没收的落实没收新制的这个执行。
是，不过要请教一下怡婷检察官哦，其实在执行这个案子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 没办法执行的面，对不对？在那怎么样去突破它，让然后另外一个你还要让民众清楚的。
其实在侦办到最后，汪传普还有他的家人都已经通气了，我们拿不到有罪的判决，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很多国家都很乐意提供给我们台湾司法互助的协助。但是司法互助的难题就在于说，各国扣押比如汪家人的财产几亿美金，扣了10年20年，他们其实也很希望台湾能够尽快能够提出确定的没收裁定或者是有罪判决，让这些扣押在海外的钱能够拿回来。那现在目前我们检方遭遇到的困境就是没收裁定在我们申请没收之后可能需要很长的审理时间，
对，
才有一个确定的金额出来。那有些国家可能就觉得扣太久了，他认为说台湾可能没办法及时提供这些裁定，所以他们会想要去解除扣押，把钱还给汪家人。可是这就是跟没收新制刑法没收新制主张说任何人不得保有犯罪所得这个理念就互相冲突。犯罪所得怎么能够就这样因为时间久了就还给这些被告？这样是不合理的，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目前遭遇到的一些难题。可是幸好有行政执行署在我们国内查扣的这些不动产能够及时的提供援助，来让我们能够嘱托查封拍卖这些不动产，让我们能够取回部分的犯罪所得，不透过司法互助，这是行政执行署的功劳。
我觉得检察官很客气哦。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既然是在我们的司法保护里面，尤其是在做司法改革，我们每一位哦都有每一位的一个身份。你看，从行政执行官，从我们的检察事务官，从我们的检察官，那包含我自己的临床心理师，包含了法务部的保护司，我们的司法业务的司长，其实每一个的环都扣得很好。尤其是在司法保护，尤其在司法改革，大家会说我们是不是一直在讲司法改革？司法改革，可是你有发现我们在讲实际案例，在实际上我们所做的也会面临到很多的困难，是吧？不过刚才困难也把大家说明清楚，让大家了解。不过有一个最特别的挖土机啊，那个真的我觉得太经典了，因为大家都听过法拍屋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跑车法拉利，挖土机没错啊。有人问我，没冲下哦，挖土机这个是要请教、
跟各位听众大家介绍一下，应该是说跟没收的新制有关系。
对，
早期没收还没修法之前呢，检察官因为去扣押挖土机，因为它是那个犯罪工具，他就去做废弃物清理啊，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嘛，那检察官扣住了，那扣住怎么办呢？
怎么变钱？
对啊，怎么变钱？在民国96年的时候，应该是新北的时候就扣了一台挖土机。挖土机在那个时候的时代，它只能够委托保管，它不能变卖，没办法，那时候没有变卖。
现在才能变卖啊？
因为没收修法之后呢，它有一些不同的那个新制的关系。那时候检察官就委托那个水利局保管。那保管，可是案子呢，一直到103年才判决确定。
是。
那判决确定的结果呢，是因为免诉。那这个法律关系不一样，免诉是说要把挖土机还给犯罪人，因为他因为别的案子他已经被判了啦。
是。
所以这个就法院认为说这是免诉，挖土机要还给他103年。结果那个被害人去现场一看，96年到103年，我的挖土机电脑里面的电脑不见了。哎呀，那这台挖土机已经生锈，它变成一个废铁，它变成废铁。这当初是150万呢。当初变成废铁，那你看他会甘愿吗？所以他是106年去打国赔，希望地检署或水利局要赔。就会发生这种状况，那就会产生很多争议。检察官好不容易扣了，那因为诉讼冗长的关系，这个挖土机变成是废铁了，那谁要负这个责任？
是。
可是，在没收修法之后就不一样了。像新北，应该说台南地检署。在109年的时候，他也是因为废弃物清理法，他扣了4台挖土机，他都扣了4台。然后扣了4台挖土机之后呢，因为没收新制的关系，他在当年7月的时候就他把它拍卖。经过呢被告的同意，他去小谕他嘛，因为你不卖，到时候你可能会变废铁。那这些被告大部分都会同意啦。好，那就卖，那把这个4部挖土机就卖了大概200多万，变成价金。那检察官就保。就是扣押这个价金266万，等到案件确定之后，看是要没收或做怎么样再做处理，挖土机就不会产生早期新北那个地检署那个问题，那个产生国赔，因为变废铁。
反过来被告。
对，反过来被告。
是，
对，会有这种状况。
你在新竹这么久了啊、哦，这个新制跟旧制啊，就是你应该最有感啊。你觉得这个新制执行下来，你觉得最有感的是什么？
这个新制执行下来哦，其实不，法务部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啦，所以就没收新制执行后哦，就今年9月1号开始就，哎，我们那个张常务次长张斗辉次长哦、嗯，他就要全面的做一个推行啦，大概今年大概过12月1号，就是明天哦、嗯，全国都要来开始依照这个没收新制啦，来嘱托分署来迅速的拍卖、嗯，那也让这个权责分工比较清楚，那我们就是负责变价部分。那让检察官可以专心的在这个案件的侦办、嗯。那像是这个9月的时候啊，我们台中地检署就嘱托这个台中分署哈、啊，变价这个法拉利哈、啊，还有 BMW 这些跑车啊、嗯，因为这个其实放久了也一样
会变废铁。对，
那一方面被告后续可能也会来求偿、嗯。那二方面，假设他有罪，这个东西要没收，那这个变价之后，我们这个法拉利就卖了690万了、啊嗯。哦，保管这个价金之后，将来对那个听说是诈骗集团的公务车啦、啊嗯，就是法拉利。然后这个价金之后呢，就可以发还给这些被害人。所以说，在新制之后，能够嘱托我们迅速的变价保管价金，维持住这个价值。那将来发还给被害人，那对司法改革、司法保护啊。
也是很有也是一功啦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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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是是是
而且呢至少让也给予这个犯罪被害人哦这些一点点的这种安慰我只能说安慰因为有些人真的连钱都拿不回来哦我们常在节目里面讲哦、嗯、所以呢刚刚才会赶快来请教说诶我们行政执行官这个新法是不是对民众来讲很好为什么因为一般的来讲你只要上各个的法院哦各个的行政执行署它都会有公告呢什么时候是有拍卖时间拍卖些什么商品什么物品最后30秒我们是不是给三位各30秒时间来做一个这个后面的总结
来
好了，来，好，那是
应该说以法务部而言，现在对司法改革的部分呢，有一些专案在推动啦，就是说，包括地检署会有专人专责在成立一个查扣小组，嗯，那因为检察官就可以比较专心的办案，遇到因为没收如果要查扣的话，其实蛮专业的，会遇到很多问题，那个小组来帮忙，然后呢，会针对查扣变价部分呢，花很多心思去推动啦，包括说怎么样去做侦查中的拍卖，那委托行政执行署做，然后呢。编一些这个查扣的变价一些手册，让检察官有一些问题或疑问的时候，能够去查到，很快的得到一些资讯啊哈。然后再来就是说，有关于这个在法务部的网站里面，它也建置了一个这个检察机关的变价的专区，那一般民众可以上去看一下说，大概有什么拍卖，那可以增加这些拍卖物的流动，那价格可以变高一点，那未来拍卖好价格还给被害人的机会比较能够满足啦。哎呀，大概是这种状况。
是我们是不是邀请法务部同事黄玉元司长进来哦，我们一起来呢，司法保护您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方向。那么，因为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也让大家可以了解我们司法改革的方向，也再次的谢谢呢，也是中达行政执行官，还有我们的盛源检察官，还有我们这次怡婷检察官哦，那么还有包含了司长，那么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下个月见喽，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
收起来了。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哈，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啊，所以非下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现在时刻1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